现在安静我们的心，要来等候你自己的话，就求神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透过你不配的仆人，能够清楚明白的分解出去，因为你的话语可以解开，就发出亮光，要照亮在死荫中。愿在我们当中，我们得救多年的做人父母的，今天的信息能够鼓励他们，能够帮助他们。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慕道的朋友们，愿你的话语也能够告诉他们，神你是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主，你给我们的家庭，你也给我们有儿女，愿意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原来的旨意来教养你的儿女。愿我们一生能够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在天使面前，甚至在魔鬼的面前，可以说我们是一个有福的父母。就愿神你这个福分能够透过你自己的话来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今天我们刚开始那个诗歌的那首是我知谁掌管明天，是我信主的时候最爱的一首歌，刚信主的时候很喜欢，所以我常常提到。所以我们每一次以前在教会的时候，主席领这首诗的时候都会提醒啊，是真的是我们很多未来的事情我们真的都不知道，可是我们不用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未来是掌管在谁的手里。前阵子我听了一句话，就说 Fear not tomorrow because God's already there， 就不要怕明天，因为神已经在那里。哦，这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信息中要提到做一个有福的父母。我们做人父母的是有的时候会心惊胆战的，不晓得小孩子今天出了门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晓得。不管你孩子多大，你都会担心。前几天我的小女儿 text 我们说，她的姐姐出了车祸，啊，我们两个就想说，啊，车祸到底是多么可怕！我们人都是往最坏的角度去想。然后呢，我们就 text 他的姐姐说，或者他就也说是碰到人家的屁股，他的叔父碰到人家屁股，我们就第一个反应，以前要是我第一个反应就说车子怎么样啊？那感谢主呢，也教导我们说我们屁股人怎么样？我们说车子是可以坏的。人不能换，然后他就说会怎么样？那天一打电话，我们就打电话给他，就可能是几个小时后打给他，他就有点点就是生自己的气或怎么样就哭了。你知道，做父亲的呢，一听到女儿哭呢，心就软下来。啊，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孩子那么大了，二十多岁，脑子要算一算数学，都还要我们提心吊胆，所以呢，不容易的，一步一步，我们带着孩子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真的是要神要保守。我们最近一直在查《以弗所书》，就讲到一直讲就讲到教养儿女的问题，怎么做一个父母。我们上一个礼拜提到说，做父母的对儿女的态度呢，消极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就不要惹儿女的气，使得儿女失了志气。这个是我们做父母在学习彼此顺服中要了解，说神给我做父母这个权柄，可是我不要滥用我的权柄，让这个儿女失了志气。可是这个角度来讲的是，我知道我儿女的需要，我顺服在我儿女的需要底下来 来养育他。这是消极方面。积极方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按照主的教训跟警戒来养育他们。圣经用一个养育那个字是很美的字，是描述就是说你要保养顾惜。因为儿女是很娇嫩的，从小的时候你做父亲的，尤其是做父亲的，要用温柔忍耐的心来保养顾惜你的儿女。可是不是没有原则的，是按照主耶稣的教训来警戒他们，养育他们。那我今天要用借着诗篇127篇来跟大家分享这段的信息。那诗篇127篇是也是圣经中我最喜欢的一篇诗篇。圣经你若读诗篇127篇，有个小字说所罗门的上行之诗，意思是说在圣经从120篇到134篇，一共有15篇被归类成叫上行之诗。我们曾经在主日学有稍微介绍过，是描述是说我们的人生好像在走一条往上走的一条路，一共有15篇，非常美的15篇。当时编圣经的那个写诗篇的人，你要知道他只是单独写那篇，不写127就写那篇。可是后来圣经的人把它编辑起来，就刻意的把这15篇呢按照次序编排。你如果数的话，120篇是第一篇的话，127篇就是第七篇了。好，是可以说是，对不起，是第八篇啊，27、14，第八篇是中间。所以127篇是第八篇，是15篇的最中间。我相信编排的人很有智慧，说我这15篇最中心的那篇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篇。我认为这篇是最重要的。这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的过程中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家庭。我们曾经一直讲过啊，我们人生过程中除了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之外，是建立在夫妻的关系。有了夫妻的关系，就有成立一个家庭。教会都还没提到，教会是很多单独的家庭组成的。如果夫妻关系不好，家庭关系不好，来到了教会，教会一定不好。这样子不好的教会呢，这个整个城市也会不好，不好的城市整个国家都不好。所以家庭是整个社会文明的中心。所以这个编排的很有智慧，把这一篇放到15篇的正中间，就是怎么样子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能够建立一个有福的家庭。短短的这5节经文，我要从3方面来跟你们分享怎么做一个有福的父母。第一个，你如果要做个有福的父母，你必须是个建造的父母，你必须是个看守的父母。我们要建造我们的品格，我讲我们的时候是讲父母，我们父母的品格我们要建造。我们品格建造好，我们才能够建造我们儿女的品格。怎么样的父母造出怎么样的儿女，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建造我们整个家庭的品格。建造完之后呢，我们要看守，好好的、小心谨慎的看守我们的品格是怎么样，看守我们儿女的品格是怎么样，看守我们家庭的品格是怎么样。诗人在这边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的话，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的话，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要了解，我们人很奇怪，我们人很喜欢建造东西，盖东盖西的。建造是神给我们人的一个天性，因为我们的神就是一个我们叫做造物主，我们的神就是创造的神。他把创造的 这个天性放在我们身上。可是你要了解，当我们讲创造的时候，通常都是讲无中生有，因为神是从没有中创造了有。那我们不会创造，我们人是等于是说叫做建造，就是从有的材料建造成一个更美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还是无神论的，他认为说我都可以造细胞，我可以试管婴儿，我可以这个这个这个的，那神就跟你讲，你很好，你就创造了一个试管婴儿，可是你不要用我的水，你不要用我的土，你去创造。我们人大不了只能从有形的物东西创造出东，不能讲创造，制造这些东西。所以你要，我要了，我们要了解，我们只能建造。然后建造呢，到底要建造什么？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建造？圣经中有一个叫做巴别塔的故事。这一群人呢，就凑在一起，就是说呢，我们呢来建造一个城，一个塔。这个塔呢，可以到天通天的，摩天大楼的。为了要传扬我的名，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就这一群人，他创造他的动机出了问题。他动机出了问题，是因为他品格有问题。他们的品格是说，神要我们分散在世界各地，我们不要分散，我们要聚集，我们不要分开。神要传扬他的名，我们不要，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这一种的建造，我们从读圣经就知道它的结果是怎么样的。神就看一看我这些人在做什么，神就下来把他们的语言就搞混了，他们就分散到世界的各地。所以从这一段话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的建造呢没有蒙神的祝福的话，就像诗篇127篇所说的，我们是枉然劳力，我们是白打工。如果我们的品格没有被神所雕塑的话，我们的儿女品格也是一样，我们也是白打工的，我们白白的建造，建造不了不久就会被拆毁。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合神心意的品格，建造我们的儿女的品格能够是顺服神的，有一个谦卑的心的。那建造的过程之后，就有一个叫做要看守。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创业很容易，守业很艰难。你看看，尤其是说我们最近国内叫富二代，对不对？你要查人的情况，没有富过三代的啊，因为守业难啊。多少有钱的人，出了几个败家子，一下就完了。守夜艰难，所以看守不容易。所以圣经说，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看守这座城池的话，看守的人枉然警醒，你醒着都没有用。圣经有一句，有一件事情，就是巴比伦的故事，就是尼布贾尼撒王当时征服了整个那带的地方，他就在巴比伦的王宫里就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的吗？为的是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据考古学家发现，巴比伦当时的城墙是很宽的，上面还可以赛马。曾几何时，这位夸耀的王叫尼布贾尼撒王死了没有多久，这一位曾被号称为不能被攻破的城， 结果被马代波斯人就攻破了。原因是什么呢？看守城门的人即使看守了，打瞌睡睡着了。所以在我们建造我们的品格，建造我们儿女的品格之后呢，我们要好好的看守。圣经有一位叫做大卫，他打了很多胜仗，就有一天人家都去打仗呢，他就在那边睡懒觉。睡懒觉呢，他不好好的看守他的心，结果呢，他睡完懒觉，中午起来东看西看，就看到了一个女人在洗澡，就犯了奸淫，谋杀了对方的先生。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好看守品格，魔鬼撒旦都会趁虚而入。建造容易啊，我们主动，我们可以安排我们今天何年何月何日要建造这个建堂，这个教堂，我们是主动的，我们决定买材料都好。看守我们往往是被动，因为你不晓得几点钟盗贼会来攻击，几什么时候魔鬼就是让你不小心在网络看到了什么东西或听到了什么话。看守不容易，看守是24小时的，有些时候连梦中都要看守的。梦中有些人梦呢，都会被早上所听到所怎么样感染到的，在梦中都会被攻击。曾经有人说，有人拜魔鬼教的呢，都是在祷告他们的魔鬼说要攻击那些小孩子的梦，在梦中攻击那些小孩子，所以做梦都要被看守。有人曾经说一句话说，你我的身体中我们最强壮的部分呢，绝对不会强过我们最弱的部分。这就很奇怪啊，你最强的部分呢，绝对不会强过你最弱的部分。就比如说有些人是健美先生，全身最强，只要一波来进去呢，他就完了。所以他最弱的部分呢，往往都是被攻击的地方，他不会强过他最弱的部分。所以常常有人说，我们这个防守的界限呢都很强，可是只要一知道 weak is lean， 最弱的那一环呢，往往就是你的致命伤。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属灵生命中最弱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心，不是你的肌肉，不是你的大，是你的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哦，求神帮助我们做父母，你要蒙福呢，你要建造你儿女的心，你要看守你儿女的心，你要建造，你要看守。接着呢，诗人说，你不仅是要建造要看守，你还要劳碌，你还要有被爱的感觉。圣经绝对没有用消极的，当我们读到127篇第三节第二节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晚，所以呢你就不用工作了。圣经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既然都晚了，那你做什么？圣经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了解我们人生过程中，我们一定会为生计劳碌。可是如果我们为现在这个生计劳碌的话，是晚然的。我们要想到一个有为永恒的来劳碌，因为现今的会过去，所以我们每天早上一大早起来熬夜熬得很晚才睡觉，一直劳碌是为了混一碗饭吃的话，你要了解那个是晚然的事情。所以你我做父母的劳劳碌碌， 为了我儿女在那边拼命做这个做那个的，如果你没有一个永恒的目标的话，完蛋了。圣经说得清楚，不是我说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上，世上的东西会过去的，只有在天上的不会。所以我们为儿女劳碌什么呢？劳碌什么？我们要为他永恒的事情来劳碌。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做父母，你为儿女劳碌很重要的一点，你能不能，你要为他的救恩来劳碌。如果他没有救恩的话，他得到什么？很奇怪的，我不骗你，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跟那个第三者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的头头是道的。你要得救啦，你不要这么辛苦啦，啊，这都会过去什么什么。一转过来看到自己的儿女说，不行，好好读书，这要信仰的事情以后再说。啊，我们变成两面的人，是不是？我们常常是这样子。我们曾几何时跟儿女是说，你功课比你去主日去聚会还要其次。我们有没有敢不敢这么说？我们敢不敢说，你功课即使被 flunk 的话，你礼拜天一定要去聚会？我们有父母敢不敢这样做的？没有的。所以很可惜，我们的儿女得到的信息是说，哦，我功课忙，我们给他的信息是这样子。那我们父母本身也是这样子，我工作忙，教会方面，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儿女从我们身上学到什么？学到什么是有永恒的价值的，什么是能够带到天上。圣经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的财宝，一种是属于这个世界上，一种是属于这个天上。地上的财宝虽然很好，有时间性，会被偷的，会腐烂的，可是天上的财宝却是有永恒的价值。你要做个蒙福的父母，你要劳劳碌碌为你儿女的永恒来劳碌。你要把一天持续用对，因为你如果儿女是 Steve Jobs 的话，是那 Apple 的 CEO， 如果我知道的正确的话，他是没有得救的。我若把他假当作是没有得救的，你如果你的生了一个儿子是 Steve Jobs 的话，你在永恒见不到他，他的 Apple 的股票多高，你到永恒拿不到。当你到新天新地天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不能带着你的 Apple 的股票进这个新天新地，那些都要留在这里。那当你的儿女也许是一文不值，没有什么价值的，他如果得着主耶稣的生命的话，你在永恒可以跟他永远同在，哪一个好？你我要做决定，你我对神的信心有多大，会影响到你怎么样决定。不仅是我们要劳碌，我们一定要被爱做父母。我圣经这边讲了一句话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你要了解，我们现在活的世界越来越复杂，人呢不知不觉呢有外在的压力、潜在的压力、里面的压力、忧虑，种种种种种种，所以很多人睡觉睡得不是很好，真的是很多人可能是身体不好怎么样，很多。追根究源，如果我读圣经读得正确的话，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说唯有耶和华真正亲爱的那些人，神 神要叫他安然睡觉，在忧虑中都能够安然睡觉。我们教养儿女、带儿女的时候，常常会忧虑的。我们有的时候小孩子不在家的时候，去外面读大学的时候还好，眼不见为净。如果小孩子在家里的时候，如果晚回来的话，我们俩都要在那等，等到他回到家，我们都会忧虑的。我们听到一些风吹草动的都怕。可是我们的忧虑是我们人犯罪之后，我们肉体的捆绑，精神也受到捆绑。可是我们有没有把忧虑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说我把一切的重担就卸了，我是有重担，我会忧虑的，神啊，我把重担卸给你，愿我能够成为你所爱的那个人，我成为你爱的那个人，使我能够安然睡觉。你我们当中真的是对睡眠有挣扎的，要好好问这个问题，我是不是神爱的人？你要怎么成为神爱的人呢？你就必须要什么？你要爱神啊。主耶稣对那个约翰，他约翰是号称为耶稣爱的门徒，说这句话，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呢，就是爱主耶稣的呢，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耶稣说的，你我不要以为说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没有错，神是爱我的。可是神爱你我的程度，有的时候还是有分别的。我们能不能贴近神的心，说神啊，你要爱我更多，因为我爱你更多，我要成为你所爱的，我在你的爱中，任何风暴都不能把我打醒。圣经有故事，有一段就是主耶稣在暴风雨中就睡觉了，对不对？我们可以说啊，耶稣是神啊，理所当然啊。那些门徒都吓得警醒了，就说吓了半死，就把耶稣摇醒，说：“夫子啊，哎呀，我们要死了，你都不在乎。”耶稣就从睡。在风暴中睡了就醒了，就说就斥责这风暴，我说你这个小性子。他们后来才发现，哦，他们嘴巴说爱神爱的有限。后来彼得不是被关在监狱里面，被人家痛打一顿，又在监狱里，对不对？就什么睡着了，在风暴中不能睡着，被痛打一顿，在监狱里却睡着了，因为他真正体会到了神爱他，他爱神更多。真正的，如果我们有这个挣扎，我们要好好的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爱你更多，爱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儿女会体会到你这个做父母的呢，到底有没有能知道神的爱，还是我们放在嘴巴上讲讲？我们不仅做父母的要做个建造的、看守的，要劳碌的、辛辛苦苦的，要做被爱。最后这个重点就是说，我们的父母是要蒙神赏赐的，是要做个有福的父母。圣经这边告诉我们说，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儿女是神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礼物，是神给我们一个奖赏，神给我们的祝福，不是你我的负担。我们多少时候不小心就说哇，负担很重，一家有好几口，那儿女都是成你的负担。圣经准确地讲，儿女是你的负担。圣经说儿女是神看得起你给你的赏赐，给你的产业，甚至你怀的胎的都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读到这里，你就非 不得不说要反对堕胎，不得不，你真给你我选择余地的，左怀的胎都是赏赐，谁又会说我把赏赐打掉了？有谁会？我不要赏赐，因为那不方便才是嘛。我把不方便的因，就是因为要 inconvenient 的把它打掉，谁会把方便的打掉呢？没有，就是因为我们人没有想到，儿女是神托付给我们，神要我们好好为他做管家，是最好的礼物。那不仅是这样子，当个做父母的，如果看到我们儿女是走在神的旨意跟道路上的话，是个有福的父母。这一边很奇妙的，用了一个是什么？勇士手中的剑，剑，利剑。剑呢，这个呢，我就曾经做了很多的，就是研究啊，去查经查这个剑。我就发现呢，因为我不是射箭的，可是你知道剑呢，我就研究剑，一把好的剑呢，一定有一些特征特点。希望这个特点是你我先做父母的，我们能够教养我们的儿女，按照神的话来管教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儿女都能够成为这一把剑，利剑，好的剑。剑呢，好的剑呢，必须是非常的有坚硬的本质，是刚硬的，坚硬的。因为坚硬的呢，才有功效。你如果用张纸做个剑，你软软的，你碰到了，被你射到的都没有感觉，都没感觉的。所以剑呢，一定要有坚硬的本质。所以你的儿女的本性一定要坚强。这是你我要教导儿女的，你要有坚硬的本性，你要站得稳。然后剑不只是要坚硬，剑呢要有效果呢，必须要磨得非常的光滑。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剑是粗粗糙糙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嘛，有空气有阻力，你粗糙的话就射不远。所以我们训练我们儿女呢，必须要他能够成熟老练。我们的儿女要成熟老练，不是油头滑嘴的意思啊，要成熟。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曾经公司在我们当中说，一个小孩子能不能看出他成熟，就是说他能够站在的大人的面前，可以跟大人有所对话应对，这是成熟的。所以我们的儿女能不能是个有成熟的，被磨过的，被这个世界，被神的话，被所有东西磨得很成熟，很老练。并且呢，这个剑呢必须是什么，实的嘛，不能是 cook。 所以我们的儿女的品格有没有正直的品格，要直的，不是跟着世界弯弯曲曲的。然后呢，一个好的剑呢，必须要在好的弓箭手的手中嘛。要是把全世界最好的箭放在我手中，射都射不准。所以做父母的要是那一个有强有力的那个弓箭手。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儿女要有一种叫做坚韧的爱，我们是要坚韧的爱他，不是让儿女骑在你头上那种爱，是你说是就是你的原则抓定，叫坚韧的爱。我曾经看了一本书，我放在我们教会的图书馆，是从一个美国人写的，叫做 James Dobson， 很有名的，叫做 Focus on Family 的一个 Pastor，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又是一个心理学家。他曾经写一本书，就叫做《坚韧的爱》，英文叫 Tough Love。他就说我们现在的父母呢，都是爱都是弯弯曲曲的。 柔润的。他说你有时候对孩子的爱要坚韧，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就是坚韧的爱，所以我们犯错了属他的呢，他一定会责备，他不会让我们放肆。所以那个强有力的弓箭手呢，必须要有坚韧的爱。还有那个箭呢，放在弓箭手的手中啊，不是把它当个箭啊，不是给你做参考用的。这个箭有一天要射出去，不然箭做什么？放在柜子里好看。所以做父母的要学习怎么把儿女放出去，愿意放手。这句话是很难，很多我不能讲说中国父母最困难的一句话，就是愿意把儿女射出去。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Let go and let God"， 我们就说你放手让神去掌管，这主要是讲儿女的事情，多么困难。那我曾经就看了有人就针对这句话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对儿女愿意放手呢，就是什么呢？你要怕的少一点。有些父母不敢把儿女放，就我讲放手是他已经到了适当的年龄，他已经品格已经扎实了，也成熟了，把他放出去。放手不是你害怕，你要害怕的少一点，你爱他要爱多一点，你相信神要更多一点，因为你相信我把儿女射出去的时候，我把儿女已经完完全全的交在这一位神的手中。如果你我的儿女就像诗篇127篇所说的，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你我都是那个勇士，我们的儿女都是那把剑。当剑带充满的人就是有福的，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是羞愧。一个有福的人，有福的父母，我说过在敌人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魔鬼，就在魔鬼的面前我们都不羞愧，因为我们的儿女都是利剑，都是在神手中的那把利剑。最后呢，我做一个见证就要结束。我讲过大女儿，当时我给她取名字呢的时候很有趣的，因为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所以呢我就取比较，就找来找去了，就取一个名字叫做 Ivan， 不太好拼的 Y-E-O-N-E Ivan， 我就取这个名字，很少的。然后后来我发现这好像是从欧洲那边转变过来的一个名字。那时候我不是基督徒，所以我没有去圣经中找圣经的名字。后来我老二出生的时候，我就取那个圣经的名字叫 Rebecca， 利百加。那老大比较不信，又取圣经的名字。后来几年，好多年前啊，那个师母呢就去基督教的书房，就去找书签，就找我们女儿的名字的书签，就找到了。哎，还有这个名字，你忘了？虽然是基督教书房，可是他就把所有即使不是圣经的名字都有，就他就买了。我们就发现，哦，这个字是因为是可能是德国转变演变来的字，原来的意思就是 archer， 弓箭手的意思，就是这边讲弓箭手。然后呢，这书签因为是基督教书房嘛，所以不得不后面就会放一些圣经的经文来做 你我的鼓励。他后面的圣经经文就是出自以赛亚书40章31节，我们最近常常唱的《五音长翅上的等下有唱，对不对？就是用那节说，但那个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的，就用这句话，我们买回来就，啪就放在圣经里，就这样子，哇，非常奇妙的。我们辛苦劳碌养儿育女，还是遇到困难的时候。那在我们困难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女儿经过那个人生生命低谷的时候，针对她的。他的身份 identity 有一种 challenge 的时候呢，属灵生命有挑战的时候，他说我不要相信神了，就是类似那样的挑战的时候，神就把这段的经文以赛亚书就给了施女，那我们就是为我们的女儿就进食祷告了7年多的时间，希望神把她给扭转过来。那事实上有一次是我大概是最灰心的时候，因为我是礼拜天晚上教会完之后，我半夜要去一个餐馆带他们查经，已经带了好多年。那天晚上家里就有一些困难的事情发生，那我就在神面前说，我没有做好爸爸，就我的儿女就是这个样子。那我还带什么查经呢？没有生命的见证。结果那一天晚上我就说神明。挣扎中我还是去带了查经，可是几年之后呢，神就在神的恩典之下，在神的坚韧的爱之下，我女儿就回转过来。说从这些经历中，我跟我太太就感觉到，我们所相信的是真的是假的呢？火一来就释出来。你我在教会讲的漂漂亮亮，都还不是很有。那你我对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等到我们儿女经过这困难时期的时候呢，你我是不是个有福的父母呢？就知道了。所以神就借着这一篇信息，也特别的安慰我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福的父母，我们要建造品格上的建造，我儿女，我要看守我的品格，不让我的品格有被挑战的时候，我要看守我儿女的品格，为他们祷告。然后呢，我们要牢牢劳碌不见得是坏事，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劳碌，我们是为今生劳碌呢，还是为永恒劳碌？那我们要享受到神啊，我爱你，我要成为被你所爱。我们要让我们的儿女知道神是爱他们，他们是被神爱的去。最后呢，我们要知道儿女是神给我们的赏赐，是给我们祝福。如果我们真心的这样子想，真心这样子做的话，神的话不返回的，神的话像箭一样出去，一定达到目的。如果你我的按照这样子去做的话，神一定会祝福，一定。他说有就有，他命定就定，因为家庭是他所设计的。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设计书去做的话，你就是有福的福。如果不是的话呢 ？Maybe 或许用世俗的话来讲说，如果你 lucky 的话，也许你会有福，也许。可是你如果愿意按照神的话，神保证，你一定是成为有福的福。我们请到。